因为在圣经包括新约旧约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这么频繁的讲到大卫用一种我们今天已经不用的方式来求问耶和华。大卫现在是在逃难，他有很多的艰难，就如同我们即便不在逃难，即便没有很多艰难，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求问神，求问神我该做什么，我何去何从，你的旨意是什么，我现在应该出国还是留在这里，我应该买还是卖，我应该停还是动，我应该往东还是往西。如果你想不到的话，就是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处理我的基金和我的钱哈。大卫比这要为难多了。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比较具体的答案，到底我要怎么做，神我要怎么做，我不知道怎么做。大卫一生都会碰到这些，这是一个很危机的时候。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有一个很奇怪的做法，这奇怪做法在撒母耳记上下都提过几次，大卫做过好几次，显然以前以色列也是这样做。我们教会一般教会都很少提这些，因为好像太迷信了。求问耶和华，尤其在危机的时候需要一个明确指引的时候，那个方法就是占卜，跟民间信仰拿两块东西一丢，哦，看是什么。23:6，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是宝啊。当王在非常困惑的时候，有一个以弗德和以弗德里面的乌灵和土民，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大概就是占卜用的。哦，这就可以知道上帝对他的指引，就如同我们现在可能也很希望在危难的时候，急难的时候，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指引。神不仅是用这样的方式，还有一些也很怪的方式，包括耶和华对亚伦和米利暗讲说，我对我的仆人说话的时候，我是在梦中说话，我在异象异梦中说话，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当面来指示他。这些比较特别的指引方式，包括异梦异象，我就说卜卦吧，就是乌灵土明和以弗德吧，然后加上新约的撤迁，旧约新约都有撤迁，甚至在选使徒的时候，这么神圣的事都有撤迁的事情。这些我们今天不做，但为什么圣经上有？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哦，耶和华对我说，神对我说，你要怎样啊，将来会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你女儿会怎么样，我们听到很多这些。有两个因素让我们拒绝这种说法，一个是这很迷信，尤其卜卦的方式，另外一个是很多这种说啊，主对我说，那都是假天子以令诸侯，乱讲，假传圣旨，自己的心里的欲望是怎么样就说别人会怎么样，因此我们拒绝这样的讲法。可是圣经里面有，包括23，包括大卫在问耶和华，现在我可不可以去攻击非利士人，包括后来更危机的时候，耶和华扫罗会不会来抓我，基伊拉城的人会不会出卖我，他都这样问。那这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可以这样问吗？当然我们没有乌灵土民，我们也没有以弗德了，我们今天出了紧急状况的时候，不一定紧急状况，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在这件事上要怎么带领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才合神的旨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示我们一下，我怎么办，我辞职，哎呀，下一个工作在哪里，我不辞职我要累死了，我现在没有钱，我要到哪里去找钱？我现在没有工作，我要到哪里去找工作？我们有很多这些问题，我们想要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经里有这些我们今天不用的方式，而在23里提了好几次，后来大卫也在用过。我想再告诉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有了圣经，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在任何的事上，我们服神的权柄，我们以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尽一切的可能，用我们的理智，用逻辑，找专家推理经验，反正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思想现在应该做什么，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相信神，用这个比较正常的方式来做， 这是应该的。但是即便我们用了最好的方法，请了最好的专家，我们有几十年属灵的经验，我们问的是最伟大的神学家，我们请问了好多，而且大家的看法一致。圣经有提到这些很奇怪的方式，我想在提醒我们，耶和华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今天是，我想一般状况我们不这样用，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给我们美好的，会给我们美好的带领，也给我们很多我们几乎是想不透的带领。人在上帝面前要谦卑一些，要更加的谦卑。好，现在大卫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被扫罗追杀，然后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他听到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这也要说明一下，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跟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卫现在不负责国家的任何国防，跟他没有关系。事实上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对他很好，因为扫罗正在追杀他，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扫罗就要拨兵力去救基伊拉，这是国王该做的事。大卫不知道哪根筋长错了，在这么危机的时候他要逃难呢，他居然想到，不是上帝指示他，他居然想到一件事，哎，我现在去打基伊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各位，你金融海啸已经损失了几千万了，已经没有钱了，软囊羞涩只有十几万了，对不起，我不是咒诅你，可能有些人只剩下几万了，你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听说现在燕子来了，我是不晓得哈。那么假如说两三个礼拜之前最惨的时候，你最惨的时候一切都落空泡汤了，不管你是大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小市民，反正都泡汤了，你现在非常的紧急，你现在还有十几万的现款，你要怎么办？你会不会说，哎，我去买那个最坏最坏的，已经跌到谷底的那种最烂的股票，然后希望他第二天一涨到7000点、8000点哈，反正涨几千点，我不懂那什么意思。哥，你不会做这事，这赌博嘛，这不诚实嘛，这贪婪嘛。大卫现在需要避难，他不能够再去打仗，他逃命还来不及，他居然要去打非利士人，他为什么做这事？我们不知道，但他可能很聪明，他想到，我推测他大概是因为现在在旷野逃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去救一个基伊拉城，基伊拉城的人说不定会感谢我，就保护我，这个城是一个坚固的城。然后他就问耶和华了，然后啪一丢，啪渴，他就跟他那600个勇士啊说，我们现在要去打仗，各位，你现在已经穷的只剩下十几万了或者几万了，你还要再去买那个最烂最烂的股票，那些跟你一起的人就会说，哦，这不可以啊，这不可以，断断不可以。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这地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你怎么，你真的头壳坏掉了，现在我们逃命来不及，你去打仗，你去打比扫罗还要更厉害的军队。大卫从善如流，对啊，我是不是一时头脑糊涂了，输得太像个赌徒了一样，我这个概念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刚刚一丢也许是手滑了丢错了，再赌一次，啪。大卫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去。哎呦，各位，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叫你去买那个烂股票哈！你要听懂我在说什么。其实我已经说过了，我就再说一次吧。各位，我们为难，我们有一些重大决定，我们真的很希望有一个神明来指引我们，而我们的神明应该是独一真实的神明，会指引我们的。昨天我在一个公共场合，我听了很难过，我听到两个人在对话。那两个人很忙，但是他们有个大概一分钟的时间的时候，有一个就问另外一个，你最远到哪里去拜过？他说，我到南投拜过。他说，哎，怎么去啊？你上网都可以查得到。各位，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南投那个庙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要去拜。为什么他们要去拜？因为他们要赚钱， 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各位，南头的庙没有发出邀请，没有说我们有圣诞节的晚会，我们有什么元优惠，请你来，欢迎都不要钱，请你来，有交通车，什么都没有。各位，他们是主动的去找这个世界上的木头、石头，我怎么去？我们从来都是告诉人怎么来，人家不来。这些庙都是你不必跟他讲，他们就去，只要他灵验，只要他能解决你的问题，好，很重要了。各位，我们也有问题，大卫也有问题，我们也要问上帝，去留怎么样，东西怎么样，走不走怎么样，投资不投资，卖不卖，听说还有一个赎不赎，哈，赎回来不赎回来嘛，基金嘛，对不对？我都知道，你看要不要，请你指示我。我们常常在问这些事情，好像圣经上也告诉我们需要问这些事情，或者说需要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讲这些，如何分辨神的旨意，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我现在买还是卖是你的旨意，我现在去还是留是你的旨意。这个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或者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要讲到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神在这件事上怎么带领我，神在婚姻上怎么带领我，神在我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带领我，神在我危难的时候怎么带领我，我要怎么做才对。各位，这天经地义了，就如大卫现在要问我可不可以去打击伊拉。可是各位，这个是不重要的，或者我这样说，这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都认为这是最重要，我们要解决问题，现在怎么解决问题，这问题是最重要的，解决问题能显出他是真神。弟兄姐妹，那不是最重要，虽然那重要，我们基督徒没有不解决问题，我们不没有不面对问题，我们不躲避问题，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可是比在任何一件事上，那一件事上更重要的不是那件事情，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希望神指引你。我们不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他根本就不管自己平常生活怎么样，我现在要解决问题，带着钱去上香油钱没问题，只要解决我的问题就好了。可是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要查问神的旨意啊，你先做一件事，那不是一件事，那是长期的一件事。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远远比我现在要不要卖股票，要不要买基金重要。虽然我们一般人都会想那个比较重要，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平常是一个敬畏神、信靠神的人，像诗篇二十五篇，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的道路。我们不是临时抱佛脚，我们不是在那里甩一甩，不管是卜卦的东西或者乌灵土名，我们是希望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大卫是这样的，神指引了他，不是那个祭司有什么了不起，不是那个乌灵土民有什么灵验，大卫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那个问题不如你是什么样的人重要。但是你说是太晚了，哎，康牧师老实说吧，我信主二十年了，我圣经连一面都不是一遍了，一面都还没看过。哎，我也没祷告过。各位，大概我们很多人是这个类似的哈。哎呀，今天有这个艰难的状况，我要变成一个属灵人，然后让上帝来解答我的问题，啊，办不到了。你刚才引的经文嘛，神是自欺不得。那我就跟你给讲，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还有比这更基本的，人比事情重要，神比人又重要。你要知道这件事怎么解决，不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得认识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要认识神是 慈悲的神，你认识吗？你如果根据你的遭遇来讲，你认不出神是慈悲的；你如果根据你的婚姻来讲，你认不出神是慈悲的；你如果根据你的成长、根据你的工作、根据世界的现象来讲，你认不出这个世界有一个慈悲的神。我们能够认出神，总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上面显出了上帝一切的善良的旨意、慈爱的旨意、公义的旨意。当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极大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管神怎么带领，这位神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的旨意，他这位神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是慈悲的。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认识这样一位神，这远远比你现在能够抓到什么要不要买的那种指示要重要太多了。但是生活中这些也不是没有，只是这些东西你看上帝常常并不指示，但上帝指示最重要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创造万物，我爱你，来信靠我。而这你也要看到，大卫实在是非常了不起，他的威望在这种逃难中间建立起来了。当耶和华第二次说你去，大卫居然就能说服那六百个人。各位，我再讲再厉害一点好了，你现在真的穷途末路了，你只有10000块钱了，1000块钱了啊，不行，1000块太少了，20000块好了。为什么？为什么20000块才够呢？主啊，我可不可以到澳门，除了买飞机票以外，剩下的全部赌，然后把我的几千万债务都还了。你真的有这样的心？我剩下这1-2万了，然后你跟你老婆跟你的亲人商量，你不但跟他们商量，你还说你们每个人也欠一大堆债，把你们钱通拿出来，我们凑个几十万一起去赌。各位谁会听嘛？起码基督徒不应该会听，这贪婪，这罪恶，这是错误。现在大卫做的更怕更可怕，我们去打，这600人居然就跟他一起投靠外去，就去打了。好了，感谢主了，你也知道，哇，他们去了，大大杀败非利士人，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哦，感谢主，所以听主的话是对的，因此我们去澳门买去赌吧。哦，满载而归，带了剩下几万块，去带了几千万几亿回来。哦，我的主真是可信的，我这个真是棒啊！以后各位你有问题到信友堂来，我们帮你挂一挂，挂一次5000块。我相信很多庙就是这样做的。各位，请你不要用成败论英雄，请你不要用你做这件事的结果有短暂或者长期的好处就觉得这是神的旨意。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好像短暂之内没有好，甚至长期之内没有好的结果，那就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婚姻这么不幸福，所以婚姻，我这婚姻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婚姻这么幸福，所以我这婚姻是神的旨意。各位，这都是天经地义我们的想法，可是这不是上帝要我们记得的。各位，你要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不是根据你现在的遭遇好不好，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那里他呈现出他永远的慈爱、怜悯和恩典。所以大卫进了基伊拉，救了基伊拉，打败了非利士人，还有那么多战利品，哇，太棒了！现在有一个有门有栓的、有城墙的城池保护我了。哎呀，主的带领在太奇妙！他那600个人也说：“哎，我们跟定你了，你出的主意真是好啊，以后跟定你了。”各位，你以为这是好吗？你以为你到了澳门赌了，然后赚了几亿回来，你以为就是福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又焉知非祸？你怎么知道你带几亿回来？一进家门，60个黑道的拿着刀要杀你，哎呀，肥羊，都是你赚了这么多钱，我们现在就可以勒索你。你也知道那么多人中了乐透结果是怎么样。各位，你有 我们也希望我们生活中有一些更顺利的事，但是没有一件事比你认识这位上帝更重要。大卫进了这个城，一切结果都很好，占卜的结果很好，结果扫罗知道。第七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召集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哈，大卫本来逃在旷野，逃在旷野很苦，有野兽，吃喝都成问题，睡都成问题。但逃在旷野又有一个好处，不容易被抓到，到处可以流窜。现在他进了一个城，哎，这个城对他有莫大的感谢，他刚刚救了他们，这个城就是一个保护。扫罗要来，这个城在保护他。但是也可以是相反的，在旷野没吃没喝很痛苦，但容易逃；在城里有吃有喝有保护，但是如果有更强大的军队把这个城围起来，你就插翅难飞了。所以扫罗对这件事解读是：耶和华你交在我手里，这次比上次更危急。于是大卫知道扫罗要设计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吗？各位，这里是情报站啊，在撒母耳记里面太多了，上下里面都太多，我一点不开玩笑。我们上次才讲过，在圣殿里都有扫罗的眼线，到处也有大卫的眼线。他听说扫罗要来，然后他就问上帝扫罗会不会来。他甚至已经查到了一个情报，扫罗来就是灭城。这也许不需要情报，因为上一次我们就看到大卫逃到拿伯城，拿伯城的人后来被扫罗通通杀掉了。扫罗会不会来？这第一个问题，他这次问的多一点。第二个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扫罗会不会来？带着军队来，基伊拉城的人会感谢我、保护我，还是恩将仇报，把我交出去、出卖我？哥，我们不能怪基伊拉城的人，起码我不怪他。基伊拉城的人如果恩将仇报，大卫那600人救了他们，让他们所有的损失不但没有损失，而且得到更多的东西，保护了他们。但是现在扫罗大军来了，我们不能不忠于扫罗，不忠于扫罗，不把大卫交出去，我们妻子儿女都要死。大卫，下辈子我们做牛做马来报答你，现在没办法了。大卫问这两个问题：扫罗来不来？基伊拉城的人出卖我不出卖我？耶和华说：来，卖。各位怎么办？现在耶和华又有指示了。哎呀，各位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是大卫，就问第三个问题吧，这是最最重要的。耶和华，我现在逃不逃？我往哪里逃？各位，你看到大卫没有问题。你看在23章、24章里面，许许多多的时候，有一个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讲最重要的事上，大卫根本没有问。不是问不问的形式，是你心里是不是信，是不是敬畏这位上帝。任何一个时候，你以为我们刚刚在领圣餐的时候是最圣洁的时候吗？因为那件事情我们要很敬畏的来做，等一下去喝咖啡就不必敬畏了。你以为为了领圣餐我们就在那里思想，哦，主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等喝咖啡的时候，难道康牧师也说，主啊我可以喝这一杯吗？喝不喝？我要不要检查一下我里面有没有犯什么罪？这咖啡奶精有没有三鹿的产品啊？各位，你要认识这位神，宇宙万物都在这位神的手中，我们随时活在他们面前，敬畏他，信靠他，不论遭遇到什么样的事。大卫没有再问了，就如同形式上我们生活中不必每天都问， 也不要到临时抱佛脚的时候来问，因为我们总是知道认识这位上帝，而且越来越在生活中的每件事上认识他、敬畏他、爱他、察言他圣洁、良善、全存和喜悦的旨意，知道他是慈悲的神、慈爱的神。他们逃走了，那么扫罗这次就没有来。第十四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区，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在这两章里你看到很多神把谁交在谁的手里，神把钱交在你的手里不等于你就是蒙福的，神把钱从你手里拿走不等于你就是受祸的，神把大卫交在扫罗手里，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都不等于他们是福是祸。各位，任何事是福是祸，是看当事人他的心是不是敬畏上帝。你得到了1亿元，你没有敬畏神的心，那是祸；你损失了1亿元，你有敬畏神的心，那是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感谢主，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看到人的丑恶，我们看到人的软弱，我们看到好多人对大卫落井下石，恩将仇报。我们也看到有人在，大卫自己也是，那600个人也是，还有一个人也是很苦啊，不比大卫要好多少，心里很苦，神也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一直加重了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是敬畏神的，两个人，一个大卫，另外一个是约拿单。我们讲过多次，在大卫害怕的时候，在大卫逃亡的时候，约拿单也是冒生命的危险，他去找大卫，去见大卫。他做什么事？哎呀，我真盼望我们都有这样体贴神心意的人。约拿单自己很苦，他最爱的父亲天天要杀他最爱的朋友，他又不能解决问题，他劝一下父亲，他要被他父亲杀掉，他也很苦。各位，我们的苦境都有的，耶稣都有。也许神拿走，也许神不拿走，神拿走我们感谢主，我们求神拿走，但神不拿走，我们求神让我们也是一个有他合他心意的。约拿单冒生命的危险去找大卫，使他依靠神。约拿单在这里做的就是圣灵工作，保惠师，让他依靠神得以坚固。他劝大卫，他安慰大卫，他鼓励大卫，你不要害怕。但他并不知道神将来要怎么带领。他说了预言，他说一定会怎样怎样，一个成就了，一个没有成就。你会做以色列的王，成就了，我也做你的宰相，这该多美好，这该多美好。可是神没有成就这件事。约拿单后来死了，比大卫还早死。神没有成就，但是神在这件事上没有成就约拿单的心愿，约拿单就不在神的旨意中吗？各位，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不要以你的得失来决定神爱不爱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确定神对你的慈爱和怜悯。有这么好的朋友，也有很坏的敌人。19节，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树林的里的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为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的查明他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是甚是狡猾，说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报告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刷出来。我不知道西弗人为什么这样子。西弗人知道大卫在这附近，就去出卖了大卫。也许也不能说出卖大卫吧，大卫究竟是一个逃犯，我不知道。也许是那个时候抓到大卫，大卫的头有重伤，可能是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就如同我们前一个礼拜看的，在这种艰难的时候，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属神的人仍然因为上帝的慈爱和权柄，他的怜悯和公义， 他们会亲近神。等一下我们回在默想的经文，就是大卫在西弗的旷野所写的一首诗篇，诗篇五十四篇。哦，西弗人很厉害，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亚拉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旷野追赶大卫。各位对不起了，这实在太像了。也不瞒您说，上一堂我讲完了，有一个人跟我同感，这段太像中国近代史，这段太像两万五千里长征或者是五次围剿，太像了啊！你们不知道没有关系，刚刚跟我讲的人是吴宗南将军的儿子，他好像，他有一次我爸爸真的差一点就抓到毛泽东了。哦，这次太紧张了。二十六节，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拍电影这很刺激，军队大批的军队，上万的军队可能包围了，五次围剿，老总统不知道用了多少兵力包围那些人，包围那些共产党。各位，我不是在讲政治啊，只是叫你们能够想一下，联想一下。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死了，围住了，不能逃了。各位，不仅这像五次围剿，像长征，这真的像极了。在最危险的时候，日本人犯境，非利士人犯境，军队要撤走，最危险的时候，西安事变啊。各位，你们不知道没有关系，怎么讲股票大家都知道哈。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这里都没有一个字提到说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的心来攻击，然后扫罗这围造就宴啊，扫罗就走掉了，大卫就被救了，没有讲，一个字都没有讲。各位，圣经讲耶和华做什么，圣经没有讲耶和华做什么，你要知道耶和华都在做事。我们信这位神，我们信这位神的慈爱和全能，我们因为信这位神的慈爱和全能，我们的生活就更有主的样式。我们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我们能够越活越美好。而四章第一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三千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然后非利士人，我也不知道扫罗去追，追了一下结果是怎么样，然后非利士人显然撤走了，扫罗就再派军队来追大卫，这次比上次好像更危险。这像两万五千里长征，这像西安事变，这看起来真的像那个围剿的情形。大卫好急哦，各位，你回到你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好急的事情？有没有金钱好急的事情？我自己是还没碰到很急的事，但听过很多，包括我们的会员，包括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人，借过高利贷，现在黑道来讨债，好急哦，会断手断脚，好急哦。我们可能犯错，我们可能没有犯错，可能是别人犯错，燃眉之急怎么办？神救了大卫无数次，现在又来新的了，军队这么多，大卫没有地方可以逃。哦，扫罗很会追，大卫很会躲。各位，在躲的时候要躲在哪里？躲在岩石的穴中，岩石的洞中。这真的跟围剿一样，到最后毛泽东就不躲在延安的那些岩洞里面，大卫也躲在洞里。我不知道台湾的那个岩洞怎么样，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去过 Kentucky 的那个岩洞，有些区的岩洞，你进到那个山洞里面，你走三天三夜都走不完。有的山洞里面是岩石好大，以前的那个原住民住在里面，在美国 Kentucky 那边就是，那可以住几千人的，很大，有钟乳石啊什么这些，可能你们也参观过。大卫现在跟他的600人躲在里面，各位，这个时候敌人来了啊，跟我想象一下啊，拍电影。这时候大卫跟他的那600个勇士最希望的一件事，我们躲在岩洞不出声音，扫罗他在这附近的洞一个个搜，没有，他们就走了啊。这时候我们还想到很多的神迹，如果出现最好，包括在圣诞节的故事，约瑟他们逃到山洞里面，后来有个蜘蛛在山洞内结网，所以希律的军队就没有进来啊。这里面有蜘蛛网，所以一定没有人。他们躲在里面，他们很希望大卫的军队能够过去，不要有人进来哦，有人进来就完蛋了，有人进来搜，你说我们就把他杀掉。各位，如果你杀掉，不管他是马上就被杀掉，或者是慢或者快，他只要出一个声音，在这里，大卫所有人就死了。因为军队只要堵一个石头在门口、洞口，或者引火往里面一烧，里面人通通死掉了。所以大卫他们不能够出声音，他们只能祷告，让扫罗的军队可能简单收一下就过去了，不要进来，他们躲在很深的地方。但是很难躲的，因为扫罗也知道他们一定在某个洞穴里面，所以一定进去搜。这进去就算搜的人死掉也没有用，搜的人死掉了一样，扫罗会，那个人没有回来，哪一个洞我们去大概就在那里，大卫死定了，扫罗会来搜。上帝实在太幽默了，上帝解决了一个问题，扫罗突然拉肚子了，你看你们轻松了哈。扫罗突然要上厕所，哎，各位，君王要上厕所总要体面一点，不能在这个上面哈。他要进到一个山洞，没有人看到，哎，他要进到深一点的地方，因为连护从都不应该看到。当扫罗进来的时候，我想大卫和他600人一定都知道，可能这个洞里没有600人，可能他们分散在不同洞里，我不知道。但是有几个贴身的卫士一定在他身边。他们听到有人进来，完完了，你说点火把看一看是谁？你没有那么笨吧？哈，点火把就是告诉人家大卫在里面嘛。没有光，这个人进来了，来搜，不要出声音。哎，听到声音了，对不起啊，各位，听到脱衣服的声音了，然后听到稀里哗啦的声音了，然后闻到很臭的臭味了。他们怎么知道是扫罗？我不晓得。各位，这不只是西安事变了，这是鸿门宴了。鸿门宴里面，项羽的臣子范增说，杀刘邦，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杀，解决你一切的问题。大卫不杀，大卫想不想杀？你只能想象洞里的人的情绪的起伏。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你对他多好，你对这个国家多好，你对扫罗多好，你立了多少汗马功劳，你为他流了多少血多少汗，他怎么对你的？他现在大军来追我们，现在上帝把他放在这里来，手无寸铁，杀，其实应该不是杀了，各位，杀就太笨了，杀他们出不去的，应该是挟持着扫罗出去，那就是人质。我说是西安事变就这样，人质。 总之把他抓起来。可能他们也说杀，因为他们实在太愤怒了。一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是重要的，我们也希望解决，但是这个碰到问题的人更重要，他有没有那个智慧，他有没有那个聪明，他有没有那个精神，他有没有那个正义感，可能我们都没有，道也没有，道也有很多的毛病，但他是不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的顺着圣灵撒种的人，将自己身体线上当作活祭的人，就是你我，我们希望我们是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你平常是一个把自己献给主的人，在艰难的时候，在突发事情的时候，你就活得出上帝的旨意来了。各位，我是会很愤怒，大卫也是会很愤怒。大卫就起来，电影里面就是他带着刀。各位，这不能，这时间不能够拖的，只有那几分钟稍纵即逝的黄金机会，杀掉，拿起刀来想他怎么对你。在春秋战国有一个刺客叫豫让，他没有办法刺到他想要行刺的人，最后就把那个人的衣服拿来砍几刀，太恨了。大卫悄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这个歌表示我真想砍你的肉啊。大卫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有很多的罪恶，跟你我一样，但他有神的性情，因为他平常顺着圣灵撒种，在这种强烈要求报复而且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的时候，大卫居然会为他做了一件很合理的事自责。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哦，我们的神能不能感动我们呢？我们的神能不能够在艰难的时候不是感动你，哦，我要去买或者要去卖，我要去躲或者去怎么，这里都没有任何的卜卦的行为，但圣灵在一个属灵人的心中会说话的，会引导的。他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他很难过，不是扫罗，我们不是颠倒是非，扫罗很不好，也不是大卫有什么特别的好，大卫敬畏神，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的主是耶和华的基督，受膏者就是基督。我没有说扫罗不该死，我也没有说是大卫这一次放他是对或不对，记得我刚刚讲的，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也许大卫放他是对的，也许大卫不放他是对的，也许大卫应该挟持他可以免很多灾祸，我都不知道，我们不去，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些事情，但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是不是平常就敬畏我们的上帝，相信我们的上帝，上帝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然后我也很难想象，各位你可以继续编导，在这段，当大卫说，当大卫回来说我没有杀他的时候，各位如果我是大卫身边的人，我一拳把大卫打昏，主上太懦弱了，我去杀，或者我去劫持扫罗，哎呀，大卫居然能够拦阻他的部下不害，这很难呢，各位。我听说西安事变的时候，整个共产党简直是欢声雷动。对不起，我没有称赞毛泽东意思，毛泽东要救蒋介石，他太懂战略了。各位，我们不要谈那些政治的手腕，我们谈一件事情，你能不能被上帝的灵引导，在你最愤怒的时候你的刀可以收起来。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今日你亲眼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这不知道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了，耶和华把你交在我手里，耶和华把钱交在你手里未必是福， 要把仇敌的命交在你手里未必是祸，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我不敢害主，不是你有什么好，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神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始终是最大的那一位？是不是唯一的那一位？各位，我没有不同情你，很多人说我们传道人都不能体恤大家的辛苦，请各位原谅，我们是也许同情心不够，但是我的劝告始终是，也许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我不知道你多难，但是我知道那个答案一定没有错，我们信靠我们的神。我不敢，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耶和华。神在我们心中有这样的分量吗？在下面我就不讲了，因为我时间也到了，不是吊你们胃口，因为你们也知道答案是什么。哦，结果大卫好伟大哦，饶恕了扫罗，然后扫罗也大哭，然后他们就起码这次没有冲突。各位，我们都很注重看这个结局，结局是很美好的，果子是很甜美的，但是果子是什么？因为根是什么？你的根比你的果子更重要。你的根是不是一个栽在溪水旁，连于耶稣的，连于上帝的？你认不认识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你怎么去想他？你怎么去看他？我最近看到，就是这个礼拜看到一个美国的神学家 Derek Thomas， 他在一个研讨会上所讲的，我非常感动，跟各位分享。我稍微改动一下他这件事情。各位，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向我们所存的旨意是良善的，是美好的。神的旨意可以用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来讲，在民数记第六章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如果要大家更了解一点，我把那愿字删去，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就是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耶和华赐恩给我们，耶和华向我们量脸，耶和华赐我们平安。这是神向世人所怀的旨意，向他的儿女所怀的旨意。 Derek Thomas 念完这一段说，我们如何得到这样的福气呢？上帝如何做成这样的福气临到我们呢？你们应该都知道答案。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如何得到上帝给我们这些福气呢？ Derek Thomas 说，因为上帝向他的独生爱子说，耶和华咒诅你，我咒诅你，我伤害你，我使我的脸不看你，我赐地狱的火给你，我撇开我的脸，赐你一切的刑罚。刚才天行已经念过这一段，我们太熟悉了，可是又忘记了，是吗？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这些在律法以下的人，好叫我们得到上帝的福气。你怎么得平安？我们怎么会得平安的？因为他替我们承受咒诅，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我们如果知道神是这样一位神，我们活得就更能得胜。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扶持恩待我们。主，就像我们今天在圣餐里面所想到的，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今夜你们都要跌倒，但你却仍然为我们流出宝血，赎我们的罪过。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愿这样的根基使我们结出美好的。